牦牛的驯化对于藏羌先民永久性定居高原至关重要，使他们摆脱了只能季节性进入高原谋生的旧方式，代之以高原畜牧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并极大地改善了他们从事农耕的技术条件和蓄力条件。总之，如果要追溯藏族人的祖先，最基础的族源来自种植粟黍的仰韶文化人群，然后又融合了羌人乃至中亚、亚洲北部的少量族群。到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人在基因上已经与现代藏族人很相似了。考古学家曾经发掘青海省都兰县的一处吐蕃贵族墓葬，发现他们的基因型属于亚洲东部类型，分散于现代藏族人中间。虽然时间相差千年以上，但基因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如前所述，藏族人的体内有来自古老的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这让他们能够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生活自如。这种基因到底是哪个族群带来的？仰韶文化人群羌人还是中亚和南西伯利亚人？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了。这种特殊基因一开始肯定只存在于族群中的少数人体内，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在高原上具有生存优势。后代越来越多，这种基因在群体中的所占比例也就越来越高了。藏族人还把这种特殊的基因传递给了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夏尔巴人。夏尔巴人由于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当挑夫和向导而闻名于世。关于夏尔巴人的族源，学者们曾经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们可能源自古羌人的一支。在藏语中，夏尔巴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所以也有学者猜测他们可能是西夏国的王族后裔。基因研究找到了夏尔巴人的族源，通过对500多名夏尔巴人 DNA 的分析，发现他们其实与藏族人不论是在父系基因还是母系基因上都共享着基因型。这个群体并非直接来自古羌人，更不是什么西夏王族后裔，他们是藏族人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分支。两个族群分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当时正值青藏高原上部落间彼此征伐比较剧烈的时期，吐蕃王朝诞生前夕。也许夏尔巴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火而走向了喜马拉雅山区，他们的体内也继承了藏族族群源自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因此在险峻的雪峰上也如履平地。分别崛起于草原与中原的匈奴帝国和秦汉王朝，开启了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进浪潮。昔日向东倾倒的多米诺骨牌此时完全逆转，匈奴与秦汉兵锋所向，西北地区各个族群政权或降或走。这股浪潮并没有因匈奴和汉朝的灭亡而停歇，反而在此后的历史中持续汹涌。此后闪亮登场的若干草原帝国，如突厥、柔然、蒙古与华夏王朝，如隋、唐，都积极向西拓展势力范围，激发持续的族群融合。帝国时代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而且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在此之前，从散落在大地上的部落到部落联盟，进而到最早的文明古国，总的趋势是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广袤大陆上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也相应在增加。但是在秦汉与匈奴这样的大帝国登上欧亚大陆的舞台后，东亚地区的各路文化开始上演大鱼吃小鱼的一幕，文化基因的多样性逐渐减少，广大地区的文化面貌渐趋一致。这是因为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而文化基因进化遵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目前流行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加入了现代基因的概念形成的。对生物进化的描述是，生物基因不断发生突变，大自然对这些突变进行选择，那些有益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会保留并扩张，那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则被淘汰， 整个生物种群进化得更加适应环境。人类肤色的进化就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描述。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的体毛变少了。就在那个时期，人类进化出了深色皮肤基因，以避免被非洲的强烈阳光伤害。这种基因因适应环境而扩张。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来到阳光并不强烈的北部欧洲、亚洲时，深色皮肤反而成为劣势。浅色皮肤基因能够让人体合成更多维生素 D， 成为更适应北部欧洲、亚洲环境的基因。因此，欧洲和亚洲现代智人中的浅色皮肤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达尔文式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而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使用的越多，就进化的越有优势。于是保留并扩张，某些特征使用的越来越少，就退化被淘汰。这就是用进废退。从生物基因角度看，拉马克的学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使用某个特征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基因，后代也不会获得强化这个特征的新基因。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人们经常拿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批判后者的理论。但是在文化基因领域，一种文化使用推崇的人越多，就越占优势，并通过自身的扩张迅速瓦解其他文化，夺取其他文化的资源为我所用，甚至把其他文化人群转变为自己文化的信徒。这就有点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的味道了。秦汉帝国向西挺进的过程中，也把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传说到西北地区。很多西北地区的戎狄文化甚至绿洲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要么彻底消失，只留下了遗址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探寻其古老文化，要么远走他乡寻找新的家园，延续本族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生逢帝国时代，对于弱小的文化人群是不幸的，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些在南方地区山岭中散落的古老文化人群，与西北地区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无奈。